学而第一第十五章，上一堂课已经把十五章这文字啊简单了说了一说，下面我们呢特别要注意一下孔老夫子最后一句话，说是也，是苦于缘，是一意。相是，是这个是就是自公的名字，说像你这样呀，那么才可以啊，可以跟你谈是了。是，我们中国人属于六经呐，诗书易礼春秋啊，还有乐经，后来被秦朝烧一把火烧掉了。那么，诗经上面主要的是说什么呢？后面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它。这地方特别的告诉我们，说诗本身它是借事情来告诉我们很多比较深刻的道理，这样，而不是三单单的文字上面啊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前面子贡怎么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要平常能够做到这个已经不容易了。他自己觉得我这个应该很好，他就问孔老夫子，孔老夫子说，不如那样更好。然后呢，子贡马上就感觉到，这个就做学问就是这样，所以切磋琢磨，这个意思就是要静业求精。通常我们说学无止境，那世间的做学问尚且如此，现在我们也想修修佛法。这句话对我们是绝对需要的。我们平常最容易犯的毛病，如果自己条件不够，哎呀，说我不行了，那自己啊，就产生佛法当中说背力慢，那自己觉得不行，自己自暴自弃，这是一种；还有那自己行了呢，是较慢，也是一个慢，都是个慢心，觉得我行。或者看不起别人，或者自己洋洋得意，这个不管是自己觉得不如别人，因为不如别人呢，助制自己上进的心理，还有一个自己觉得很好，实际上对自己也是个最大的损失。我们现在在这地方真的要学的，就认得几个文字吗？那就认得这个文字所知的道理吗？嘴巴上面讲吗？不是，要从这个文字上面认得文字的内涵，从文字的内涵还要层层深入，那这样才一步一步的深进。世间圣人做到了，还出出世的圣人。那我们现在学佛，佛是永无止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不但他自己，大家最究竟圆满的程度，并不是说成了佛老好停在那里。他真正当初发的愿心，像佛一样，所有的佛都是要把所有的世间的苦难众生都救度出来。既然世间的苦难众生还那么多，所以他始终不会停止。那佛法真正伟大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啊。这个切磋琢磨，精益求精，要把握住。反过来说，我们一旦有一个骄慢心，那自己就到此为止，不能继续的向上了。特别是学佛法，世间还可以说我也比较强，然后呢，自己达到了好了以后，怕别人超过我，我也继续的努力。实际上对佛法来说，越走越远，越走越差。那个时候已经被骄慢烦恼所使，我们虽然可以比得上人家， 不被人家比下去，可是那是自己已经做了烦恼的奴隶而不知道，最可怜的。佛陀是真正伟大的地方，他不是跟人家斗，他是跟自己的烦恼无明斗。要把自己的烦恼无明斗败，所以叫胜哉，胜过这个，帮助一切人。所以佛经上面告诉我们这几句话：喜乐功德主灵树。那个哪一位对黑板上写一下？不应起心作思念，我是超生我第一。喜乐功德主灵树，第一句。第二句，不应观察他过失。这是菩提达次第广论上头的。说喜乐功德，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功德。只有这个功德一定是从学了佛法，依法调伏自己烦恼，这个下的功夫，这个才是真正有所得。世间的都是错误的、虚妄的，是我们呢希望好要这个功德而助灵树，灵树就是寺院的另外一个名词。那时怎么办呢？不应观察他过失，不可以看别人错误。不应起心作思念，我是超生我第一，不应该起这种念头，我行我第一。次教四柱放一本，这种心里边就是我行我比他好，这是娇慢心。娇慢心一升起来，这个放一就来了。放一是精进的反面，我们要想修行，就想永远不停止的精进。精进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佛经上面告诉我们，精进无减。就像我们说那个速度，达到了无穷大以后，它永远有无穷大的速度。这个佛的真正伟大，它永远不会说到了停在那里，在佛法里面没有这样的事情。说次教四柱放一本，用不应请李比丘。一戒不能得解脱，此时称次教正次第。这假定说我觉得我行啊，我洋洋得意，然后呢看别人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只要这种心理还存在，这种心里面不能进除的话，你在一戒当中，整整一戒哦，一戒是非常长的一个数字啊，你就不可能得到解脱。换句话说，见道，平常我们见道是我们修行真正的大乘佛法最重要的第一步的，这样见道，然后修道，然后成佛，这是次教。在这个佛告诉我们的净教上面，它有很明确的说明的。我们现在因为还没走，还没真正如实的行，所以自己也根本烦恼也什么形象也看不见，什么是娇慢也不知道，这样。所以在这一点呢，我觉得愿意在跟这里在，不管是啊大的小的，大家都共同吃力。现在我们刚刚开始起步，学一点文字，学好了文字呢，再的是学经论，学好了经论要去如实的行持。所以连到那个经论都没学到，学到了经论都不一定行呢，学到了经论还要照着经论去行持，那我们居然在这个地方就自己觉得娇慢了，那是对我们很糟糕的。所以在这地方呢，从那个孔老夫子跟他的弟子两个的对话当中啊，孔老夫子非常赞叹，说是次就是子贡，他叫端木氏，他的姓叫端木啊，然后呢名叫次，哪个此是次教正次第。上面说的话是此教，这个教就是教佛教的教，正次第，那是广论上面在皈依里边有这么一个记子。反正广论上面的这种所谓圣言定量， 他这个话那是绝对百分之百一点都不能打折扣的，他告诉我们怎么就是这个样啊。那从这地方就让我们体会到啊，我们要不断的切磋琢磨。从下面的标准来看，好像我们就走上去了，可从上面的标准去看的话，那我们还差的十万八千里。所以我们不能一定要不停止的步步上升。那这个教就是对我们的停止最糟糕的，就是那个教性慢性一升起来的话，好停止了。教是自己啊，就是学得很好，沾沾自喜的。慢是说我比你强。同样的这种心里面，这种心里面对自己的骄，这种心里面对别人去看是慢。所以从这一个里边呢，让我们可以更深一层，说我们现在做更深一层的学问应该怎么个做法。为了要做更深一层的学问去佛法，所以我们现在的基础从哪里开始建立，这第一个。其次呢，所以切磋琢磨是什么？背此间的，一定是背此间的。所以在座的所以师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修行修不起来的，你修的最好的就算完全不错，二乘行者他是一个人，大乘的圣者他一定是背此间的切磋琢磨当中。所以我们非常重要师友，世间也是如此，良师也有，儒家很重视，佛法更是重视，皈依是皈依的三宝啊，我们一定跟这个团体当中。所以前两节说无有不如己者，那为什么要这样呢？以有辅人，只有在这个人与人之间，而这种人并不是说天天啊大家高兴了聊聊天吃吃喝喝，那哎呦最可怕的莫过于此。现在这个有就是互相增长我们道德学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切磋琢磨着另外一个意义，必须要这样的师友，良师益友，互相不断的大家来切磋琢磨，王家是精益求精，那么不断的增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恭敬谦虚是最重要，骄慢那是最糟糕。下面看第十六章，先念一下。那这是薛尔啊，最后他说患是过患，然后我们说怕，那不怕人家不知道我自己，怕什么？怕自己不知道别人。实际上呢，我们平常一般人呢都不怕不知道别人，总觉得人家应该知道我。实际上这个圣人跟凡夫之间的差别就在这个上头啊。那不要怕人家不知道，因为我们经常有两种情况，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这是为了自己，总是以自己为主，还有一个呢，当你我们自己知道了一点啊，总希望就我好像自己知道了很多，让人家知道，是不这个不必啊，这个不必。那现在呢，关于说不患人的不己知，这个里边还有一层意义，这里不细说。那这里说的是啊，犯不知人，那为什么孔老不知？在这个地方就说怕我们不知道人呢？要是要晓得人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关系最重要，特别是要学圣贤佛菩萨。当然我们世间一般人不学也是这样，大家啊像畜生一样的吃饱了饭好了就这样，那人与人之间还是非常需要的。不过这个圣贤根本不谈，像这种人生跟那个畜生也差不了多少，它不是圣贤学问当中提告诉我们的事情。那做圣贤的学问告诉我们，既然我们要真正重要的说良师益友的话，那我们怎么晓得他是良师，怎么晓得他益友呢？那就牵涉到要知人， 假定我们不能知道别人的话，我们知道，那知道跟不知道之间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并不晓得是非邪正。既然你不知道是非邪正的话，你做事情来那就做不成功，你要接近它也不行，要做任何事情所以应事接物都不行。那么怎么知人呢？这个孔老夫子并没什么讲，没讲，后面他会告诉我们，不在这里简单的先提出来，不要怕人家不知道我自己，就怕我不知道别人，这是真的重要。那这两句话后面还有啊，更深刻的说法说明，到了后面讲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可以再看看这两句话的内涵。这也就是为什么平常我们要背，当我们背得很熟，那遇见后面我们有了解，哦，前面相关的是什么，那至于触类旁通，平常遇到任何事情马上想到圣贤告诉我们是些什么。这是实际上的一个内涵。那么下面呢，我们现在看为证，第一个叫虚耳。这个首先简单的说一下，虚耳跟为证两个它大概的编排的次第。虚耳主要的呢是对自立来讲的，为证主要的是利人，这样，所以必须自己能够做到了，进一步应该帮助别人。那我们现在看呢，这儒家他主要的也是这样，所以既越利而利人，既越达而达人，自己要想站立得起来，然后呢站立好了以后进一步要帮助别人。换句话说，从自己呢从修身起家开始，到最后呢治国平天下。所以学它是个重心，这个事情必定要重什么，从自己做起，进而推到天下。现在把为政第一章先念一下。那为政，现在我们一般的解释那个政治啊，说来治理国家的事情，这样。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念到这个的话，我就问一下大家，政什么？那因为我们已经念过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说法，政什么啊？治理众人之事。马上有人回答这个，我们可以怎么解释？个人有个人不同的观点。那这地方，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为政，政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后面有说，后面呢，有一个是季康子问政，问孔老夫子，那个政是没有回事情。孔老夫子说：“政在政也。”那个政治啊，第一个政是政治的政，第二个政是正确的政。说这个为政是什么呢？就是啊。你自己把做好，你做好了以后，人家自然而然的会影响到旁人的。这个政治的特点。那现在这地方说为政，真正做政怎么办呢？以德行。从这地方我们也看见，只要你自己以德行来自己净化自己，然后呢，你这样做，所以上行下效。下面的人看见你，自然的就跟着你啊，效法而感化。所以他并没明说，但是他下面那个比喻当中很清楚的交代，就像百城。这个百城是什么？百吉星。在我们抬头看我们的天上的星星，我们觉得那个天上的星星都在转的，那个百吉星不会动。有两个，一个百劫，一个南劫。那我们现在这里不讲天文，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因为天上我们百半球只看见那个百劫星，它那个百劫星呢就在那里不动，一动不动，其他的星都绕着它转。所以他说就像那个百劫星一样，它自己 端端正正的在这个地方聚其所，啊，然后呢，其他的心呢绕着他转。这个供就是供奉的供，就围绕他自己站在这里不动，啊，聚其所跟他相应的位置，那所有的其他就绕着他转。那么这个为证也就是这样，他以什么东西能够使他在那里挺立不动呢？那就是个德行，这个才真的重要的。那我们说这个德行怎么是能够使得自己啊挺立不动？你们想想看，就是我们深的地方先不要说，我们比较浅的地方来说，今天心里高兴了啊，一下这个样，今天不高兴了也是这样，一下那样想了，你也觉得，比如说这个东西，今天你高兴的时候觉得样样都是好的，不高兴的时候样样都是坏的，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了，尽管以我们这个年龄，当我们心情在不断的转变的过程当中，外面的境界没什么改变，可是我们的心情是不是会改变的？这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所以这种心里面呢，一下欢喜一下不欢喜，一下贪心一下嗔心，整个的就痴心，我们根本看不见我们内心当中被烦恼。比如刚才说骄啊慢啊，这样一下又说不如人，一下又说我样样说不怕人，这都是烦恼。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并没有人家对我们怎么样，可自己心里面就啊，内心当中就不安，那就在这种状态当中住劣不安，这种情况都来了。所以你真正要想聚其所，那唯一的德行，那个德行的特征调伏自己的烦恼，那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佛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而调伏烦恼，有几种，有一种自己为了自己，还有一种呢，如果要帮助别人，要帮助别人，自己必须要调伏烦恼。那烦恼没调伏之间，心里面是乱的一团，那这个就谈不上了。这样，所以就为了这个佛陀的真正伟大的原因就是这样，他要帮助一切人，就帮助一切人，必须要把自己的世间的真相看得非常透彻，调伏自己一切烦恼。那这种情况是啊，这个德行就是这样。那现在呢？为证也是这样的，这个才是他真正的重心。所以为证一德，现在事物大小都是如此，世间尚且如此，何况是学佛。这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刚开始啊，虽然我们现在还在入门的第一步，假定我们不注意这个，慢慢慢慢的会越走越差，越走越差，不知不觉当中那个较慢心都正起来了，这样，然后呢，坏习惯不断的增长，等到这个增生起来了，那就要想改就困难了。所以我们现在主要的，我们有我们的功课，可是平常上课的时候呢，我们听一下，那么完了以后，比如说这堂课、第二堂课，大家也检讨一下，所以我们大概的形象认识了，那时候我们可以，我们的重心放在还有学更深广的东西，可是我们的基础要小心，不要因为这样的话把那个基础刚开始就毁掉了啊！这是我顺便在这里给大家简单讲一下，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内涵，那将来真正能够啊，不但是说要世间，还要学佛，那个才真做得到。否则我们目标很高，讲得很好听，做的是一无是处，人家最起码都做不到，那我们到底算什么呢？讲的是头头是道，做的好小的小事情，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这样。这是跟我们言行啊，跟自己心里所想的背道而驰，那是一无是处。在这个地方，我就想起说，现在的人呢，这个样样东西啊，生活都是讲啊，优越的生活，这个。在我们年轻人的时候啊，提倡叫新生活运动。那因为啊，这个中国到了满清末年了，这个内忧外患， 这个国家衰退到一塌糊涂，再加上还有一样，对我们那个清朝末年，实际上不是清朝末年，清朝中叶以后，有一样东西对这个国家一个最大的损害的鸦片。那你们现在大概听说过这个鸦片的名字，可能那什么是鸦片也没看见过。我小的时候呢是看见那个鸦片是非常普遍，那很多人呢就吃鸦片，那个鸦片呢闻起来很香，一吃鸦片这个人精神就没有了啊，他吃的是很高兴啊，那个躺在那个吃鸦片的时候，有一个鸦片的烟的塌子躺在那地方，抽过了鸦片以后啊，然后呢喝一杯很好喝的茶啊，热茶一杯，一点点心，然后呢坐下来的东说西说聊聊天，那个生活就是这个样。真正这种情况之下，他人这个意志力慢慢的就消沉下去了，是吧？所以这是真非常糟糕，非常糟糕。然后呢需要很多钱买这东西，所以国家是越来越穷越来越穷，做事情的人是没有了，享乐的人大家要钱还要用。所以后来呢，那是民国十几年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很严厉的禁止那个鸦片。到底什么样那我也不太清楚，不过那是已经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已经很多地方就看见那个鸦片。那现在只有一个影响，有多多少少有一点影响，晓得这个怎么弄啊，好些地方常常看见这个。那么那时候提倡了以后啊，就激励这些啊，这个怎么带一般的年轻的人。所以我记得那是很严厉的说向西方人看齐。因此呢，我们这个立法本来我们是用农民历，所以现在就农历阴历。那么那个时候啊，就用了阳历向西方人看齐。用了阳历，那过年的时候啊，比如说那逢年过节，不但是过节，现在什么只要有机器中放，以前是过年大年初一，还要上学啊，没有什么放假。然后呢，虽然很小，老师就叫着我们。我们就记得有一段时候我也住在学校里，不像现在我有这个就软暖气气啊，一大早就起来，起来了以后啊，那他也激励我们鼓励我们，虽然因为这个我是住在上海，上海远比这里来的人了，就是早晨起来啊，那个都结冰了，你如果湿在这个冷水里的话，那放进去拿出来等一下那个手都麻掉了，这么个冷法，所以他一定要用热水的。但是他老师也告诉我们，哎，你们要并不是强迫我们呢，你们去试试看，慢慢的去自己啊激励自己。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也就是这样，先刚开始啊，家里平常的时候啊，洗脸一定用暖的水，让他用冷水，啊，水就哇，这个水，刚开始的时候啊，那个冻得要命，慢慢的去练。那后来呢，洗澡的时候也用冷水。他有几种方法，有的人呢，他是怎么办的，就是跑进去那个冷水一泼起来往身上一泼，哇，冻得直抖，在那个洗澡间里面直跳，哇哇哇叫，还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弄点水啊身上那个拍拍怎么弄，这个有他的意思，有他的很重要的条件在。所以要不然的话，你还没做事情总觉得哎呀我这个不行啊那个不行啊，这个人就萎缩掉了，学了很多道理，然后呢志趣好像很高，就做起事情来的话一事无成。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直觉得这个在大概民国十几年到民国二十几年那时候啊，在这个国内啊，他那个改善的情况非常的快速。这个你们都不知道，像我们这个时候年龄的人大概六十以上，至少要六十以上，到现在这是89，都感受到那时候好快啊，那个特别是像上海那种地方，所以新青年这活动你看得见，这是年轻人，这年轻人是国家未来的希望，那种朝气蓬勃的那种样子啊，不是说人人都是如此，可是这个大体上面跟人家的感觉就是这样。因此 我记得后来我们的时候啊，到了这里来了，到这里来我去念书的时候也是一样，那觉得当到了个夏天固然是不错，到了冬天，到了冬天当然洗冷水澡，那个天气这么暖和，那还有什么，那也是一样，到了冬天从来不会想到时候用热水拿起一盆冷水来往身上一泼，浮浮好了，就是这样。洗完了以后等一下你会感受到这个精神好起来，最主要的不仅仅是因为为了现在有的人常常说啊，用冷水的话对皮肤会健康，这也是事实，这个皮肤的抵抗力会大大的强，可是最重要的这个意志，这两个东西是互为增长。有太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学佛的佛弟子，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了不起的玄奘大师，这个人实在了不起，这个不但是在我们中国人当中觉得这个在世界上面，如果仔细去看的话，这世界性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伟人啊。不过现在因为人家不偏重这个，所以把他那个历史的史界都埋没掉了。他为了要想到印度去取回来这个圆满的净教，这样，然后呢，玄奘大师自己的家庭出身，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家庭哦。他自己父亲是做官的，他家世背景都非常好，但他从小就要出家。那个时候的这个那个出家不像我们现在，你要出家就出家，那个政府有规定的。要经过考试的，那个考试一定要有个固定的年龄，啊，那个小孩子不到年龄不行。那玄奘大师就别的11岁，别的10岁，就一样去出家。那去的时候啊，那个主考官一看，哎，这个小孩子啊，长得这个属于气宇非凡，长得非常好，所以在那个门口啊徘徊，来来去去，来来去去。那就问他你干什么，他想出家，你为什么要出家？那小孩子有两句回答，这两句回答真是，如果我们好好的放在心里，我们对我们是很有激励作用的，叫净光已发，远绍如来。现在眼前来看呢，光大，光是光大啊，已发，世尊移下来的这个教法，我希望把它光大，远绍如来。向远看呢，绍就是啊继承，希望把如来佛这个事业继续的把它继承下来。这个主考官一看，哦，这个小孩这么小的年龄有这样的志趣，那就让他出家。结果他就跟着他哥哥这样去学，他到哪地方只要觉得有学的，他要好好的去学。这地方也可以激励我们，我们不是说学的最好的自己的骄慢，他不是，学的最好的他还有学无止境，还要继续的学。所以后来他把他我们汉地所有东西都学完了，还觉得有很多啊遗漏不清楚的地方，那他就知道这个佛法都是从印度传过来，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发心要想到印度去求那个法。现在要到印度去好简单，买一张飞机票，然后呢一天就到了，最多只要办一点签证，那时候不那么简单的，完全靠两只脚走啊。而且那个走的时候啊，要经过那沙漠，特别是从那个时候的古代所谓长安呢，从那个长安呢经过那个新疆大戈壁沙漠，那条路非常艰难，非常艰难。那为了这样的期间，他就事先的怎么练习呢？他就说，开始的时候先走路，怎么走？比如说一天走3里路、5里路、10里路，完了以后呢，脚上面绑两块砖头，绑一块砖头，绑两块砖头。他因为背东西啊，身上还要背东西。故意背着这个砖头石头，除了这个以外呢，还吃东西要锻炼，饿一餐饿两餐，有一餐没有一餐的，这样去做，要锻炼自己的意志。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坚强的意志，绝对不可能的。 真正的为佛法上面去渗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才能够克服中间经过的多少艰难。所以这种故事我们平常要听见。我们在这里，我也并不要求说啊，各位同学要这样去做，但是我们的的确确啊，不要一点点，哎呀，这个也不行啊，那个也不行啊，那你这个学佛啊，那么所以平常的时候啊，我们自己啊，要自己尊重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自己尊重自己，那别人就尊重我们。前面我们就说过的啊，所以现在并不是要我们真的像玄奘大师这样，但是犯所有东西都是慢慢的、慢慢的练习的。所以这个入行论上面有几句话，困难不应退，皆以修力生。这困难不应该退，实际上呢，样样东西都是我们不断的去练习，它自然而然呢会行。比像我们现在念书，刚才不会，念念就会了。那太多的东西，我们在学校里的话，学算术啊、英文呢、啊、不会，念念就会了。现在跑到里学藏文呢、啊，同样的道理，困难不应该退。不断的努力，自然而然。现闻名声为何无比不乐？现一听见就害怕了。后来呢？等到你学会了以后，啊，你觉得没有这个还不行呢？这个目标越是深远，那这个对我们的这几句话对我们的意义是越是重要。所以我从这地方呢，我简单的把这个有为正义的这一点。像前面这种都是什么的要所以啊，实行这个的基本的概念我们先要有认识。下面请翻过来先念一下。那么这是为证第二章。那个诗，所以诗经呢、啊，它上面说诗经实际上305遍，但是我们平常简单来说是300，就是那个诗经上面300多遍，那一言一蔽之，总之一句话啊，这个蔽是这个，总之一句话，它是月诗五写。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也晓得古人说教，所以现在这地方的古人，通常我们讲古人呢，并不一定是说啊，这古代的老祖宗，不是。像孔子，我们的圣人，他们告诉我们的古人，他有个定义的。这种人都是啊，是为了说以这个德行来自己自准自己，都是效法圣贤佛菩萨，以这个为志趣而努力行持有成就的这种人，这个属于古人。拿我们来说，儒家所主的古人就是我们所谓的佛菩萨、圣贤佛菩萨。那么、所以在这里啊，是古人所有的一切的所立的言教都是告诉我们干什么，它有它的特别的意义。那么这个诗经上面的都是做的诗，那就是古时候的圣明王，那就有很多啊那些了不起的这些人数立下来的这个教诫我们的。他教诫我们呢是干什么呢？他是感发，使得我们读了这个诗以后，从这个诗上面呢感发我们的良知良能，来引导我们的性情。所以那诗经上面不外乎两件事情，就劝善戒恶，念了这个使得我们那个善心增上，听了这个警告我们说啊，不要做坏事。他不断的用这个正面反面帮我们提升，目标只有一个，使我们呢导邪归正，从错的地方引导我们，慢慢的走到好的地方，不断的提升我们自己，那就是诗经的真正目标。这样， 所以它是随时遇见不同的境况，那么它就有所感发。可它总之一句话呢，要我们呢，是这个那个这里的解释啊，是作者的思想神准，也包括这个事件的作者的思想的神准。可是他的目标还有一个，引导我们呢，思想要正直，就这样。换句话说，凡是圣贤佛菩萨，他自己当然纯正，还要引导我们怎么去去恶从善。所以整个的世间，它的内涵所指的事情各个不同，但是它重要一句话，就是怎么样引导我们呢，能够啊改邪归正，也就是说，这个思想纯正、实在、纯朴。所以《礼记》上面有说，施教叫温柔敦厚，施教也，使得我们呢温跟厚。这个平常的时候温跟柔，平常我们就是很粗暴；敦厚的话，平常我说这个人呢很刻薄，那现在不是啊。所以刻薄跟敦厚，就处处地方终能够待人着想，不但待人着想，而且他表达的方式就是啊，很的温存，不要让人家感受得很难受，但是却有他的内容，不会说言之无物，随便跟你讲啊，一天到晚嘻嘻哈哈，他都不会。所以那个古代的时候，六经它每一样东西啊，的确就有它的很深厚的内涵来引导我们。在下面，那下面呢，它有第三章，这个导啊，这里是讲引导、领导。那么现在这里说为政的，前面都是讲为政的道理啊。那实际上前面那个四境呢，它也是都是啊，凡是当初有这个政府有重要的东西，他们就会啊写很多啊这个诗词来歌颂当时的德政、民风，这样这个都是政治上的事情。那么现在呢，说这个引导老百姓、引导一般人，他有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导之以政，起之以淫。这个政是法令、规章、制度，拿这个来引导人家，说要这样做的，要这样做的，你必须那样做。那万一你做不到怎么办呢？起之以刑，做不到了，那来罚你。这样，那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世间上头的做法。这样做法有没有效呢？有，民免而无耻。被你引到统治之下的那些一般老百姓，他可以呀，避免。所以我们现在免套法网，他可以不做错啊，你要这样做他就规规矩的，因为不这样做要被处罚呀。所以如果这样做得好的话呢，那个老百姓呢可以免除做违背法令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不犯罪。但虽然能够免除无耻，这主要的就是为了不得不然做给你看的，他内心当中他不会自己觉得要净化改善他自己。那么进一步呢，导致以德，起之以礼，有耻谦格。那进一步怎么办呢？那引导的方式以德，不是在这里为政一开始就为政以德吗？对，以这样的一个德行来引导他们。还有起之以礼，这个礼呀，实际上就行为的一个准则。这个行为的准则跟 行，上面说刑罚的刑，这个行为的准则不太一样。这个刑罚的这个准则是根据什么？是法治的一定的标准，大家你必须要遵守的。这样，所以基于外在的一个理由，理呢基于人，内心当中，啊，就是我觉得做一个人的基本的操守应该如此，这两个根本不一样的。所以，一个是外面的环境逼着我要我这样做，一个是里边内心的一个觉醒，我应该这样去做。应该做的这个方式，我们称它为礼。人与人之间彼此既然要相处，互相尊重，一定有它的一套的法则。那这套法则叫礼。那么儒家真正以前讲的这个礼就是这个。那我们现在这个礼呀，慢慢变成功礼俗，就是民间一种风俗习惯，大家就是如此。这样，这个风俗习惯有很多是很好的，但是不一定人人真正能够体会得到这个礼的背后精神应该是怎么样。那么这个礼的背后的精神呢，要经过认真去学，那才能够知道。所以现在呢，圣人呢怎么办呢？导之以德，以德行来引导他们，其之以礼。而行为的准则呢，还是有一个适度适当的方法。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此千个。那么前面是明勉啊，他可以啊避开不违法，但是他内心当中无关痛痒，他不在乎。现在如果是导致一的有耻，他内心当中感觉哎呀我做不到，这个耻就是自己的羞耻，为什么我做不到？现在我们是做个别人看的，现在这里是做个自己看，他一直自己感觉到，对，我现在要学佛菩萨，我要调伏我自己烦恼，我要进一步帮助别人，这是德行的特点就在这里。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要学很多东西，所以我学不好那我会警惕，学好了我就不会骄傲，而且精益求精。那反过来就是学不好，那怎么办呢？中庸上面告诉我们呢，人业能知己失之，人是能知己百之，故能知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人家做这件事情一做就会了，我做十趟，人家做十趟才会，我做100趟，我一定要把它学会。真的能够这样的话，再差一定到最后学好的。实际上呢，这个佛法也告诉我们这样。所以我们平常啊，在真正学佛法，比如说在讲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时候，我们通常常常会说，哎呀遇见一些困难呐、啊，那怎么办呢？那时候我们并不是说一开头就告诉大家那么怎么解决这个困难，不是，我们先看有没有退路，是吧？那既然学佛有困难，我们不学这个，通常如果认真去看没退路的。我们为什么不能上进？因为觉得困难。请问你退下来了以后就不困难了吗？退下来，退下来不但避免不了困难，而且无穷无尽的困难跟着来了。现在小小的困难都无法解决，到后来无穷无尽的大苦难来了，我们就挡得住了吗？这么一看，我就说啊，这好的，没什么退路的。实际上呢，我们真正要向前，有办法克服的。问题在哪里啊？那自己的认识不够。通常情况之下遇见小小的困难说哎呀这个不行啊，那自己啊就走上偏路了。所以这个佛门当中有一句话叫软暖吸气，平常我们这个吸气啊，无始以来的吸气啊，是啥软暖，这个软暖两个字是什么？ 就是坚硬，平常又冷又冰冰硬的，哦，这个很难受。自己的吸气都是希望像堵的那个一个啊，好像舒服一点，轻轻松松，很温暖的样子，这样。这个就是使得自己真正的堕落的根本的很多因。修行是必须，修行是件痛苦的事情。他所以要去修行，因为我们了解不修行是更苦，所以透过的修行的小苦能够把真正的大苦统统把它解除掉，这个是修行的真正的本质。所以了解了这里，那我们回过头来就自己的愿意认真去做，这样去做的时候，那不是为了别人，都是为了自己。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懂得那个道的特点。佛法讲道，那么现在这地方讲德，拿德来净化自己。然后呢，里边是有这样的标准，行为呢起自于理，那个行为本身一定有一个准则，做不到了自己会惭愧啊，我怎么做不到，我要努力克服我自己，而不会说我做不到了啊，我不行啊，这个事情这么难做啊，我怎么压力这么大啊，如何如何啊，他就不会，做不到了我努力再来，做不到了我努力再来，总有问题在什么地方，学会了一定要克服它，这一生不行还要下生。我们要真正的懂得这个特点，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就有两个不同的方式。一般世间的人导致一正，起之一淫。那么儒家通常我们称它为叫王道精神，不是导致一德，起之一理，由此牵隔。不但自己知道哇，这是为他自己，他自己会觉得做不到，由此牵隔。那个隔，它上面说治啊，不但能够改善，而且能够做到一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所以说这个由此牵隔是不是能够这样说，像我也不敢肯定。换句话说，我现在的感觉是啊，当我们真正能够这样去做的话，我们一定能够达到，因为前面呢有一个各我自治的，这个就是我们真正最中心在哪里呢，在这个地方。所以从内心上面，我一定能够达到不为这个胡乱恶业所使这样的程度，因为这是内心的标准。做不到了我觉得我很惭愧，怎么办呢，我努力一定要做到它。所以由此牵隔，不但决心要做到它，而且能够做到它，这是两个根本不一样的地方。在诸位，我们在这地方看一看，我们愿意做哪一个，这个是个人自己不断的来啊，拿这个来观察反省自己。我所以说让我们觉得我们愿意做哪一个，不是我们做到哪一个，这一点大家清楚不清楚啊？并不是我做到，我要做到了，我告诉你们我做不到，但是我愿意，我愿意学佛，我愿意学圣人，我现在正在努力。那我现在到底怎么，我是个凡夫，正因我是个凡夫很差，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中我愿意，所以我不断的改善，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改善。那因为要改善，所以我们要学，因为要改善要学，所以要更好的师友。然后呢在这个师友的环境当中不断的去改善，眼前虽然是凡夫，我总有一天改善到最后结果成功，圣贤佛菩萨。那这一点呢，读到这里哈，我愿意跟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大家互相以这样的情况来处理自己。下面请再念一下。这个孔老夫子自述自己说，文字比较简单，那个内容这就很麻烦了，这一段不容易懂，自古以来有多少各式各样的解释，可这个解释实在说起来，你问我我只能告诉不知道，我也可以解释给你听。那么为什么原因这样呢，那我们看先看一下文字。孔老夫子说， 我15岁的时候啊，就有志向要学了。那我们现在大家都或者在座的老大的都是过了15岁的，小的现在还没到15岁。到15岁的时候，你们看看，你们能不能懂得有志于学？这个要孔老夫子的标准来看，那个学的啊，不是我们现在的啊。我们现在学学善说，学学国文，学学英文，学学藏文，不是这个，有志于学。乃至于说啊，我们现在到了什么辩经院去学了，也许你到美国去留学去学了，这个学跟孔老夫子说的有志于学不一样，因为在这个上面，在这个上面啊，有很严格的标准在这个地方，非常严格的标准在这地方。那前面也说过，后面也说过。所以，尽管我们已经过了15岁了，但是有志于学，文字上面、理论上面可能了解，内心上面必须到实践到了，你才能真正体会得到。比如说，我们现在随便谈一个啊，苹果什么味道，你吃过了，那一讲你就知道，讲到苹果你就知道。假定讲一样东西从来没吃过，怎么说我们还是不知道。同样的，这件事情，如果是你做到了，他一讲你就知道。再不然，你虽然做不到，你正在做，你可以依稀仿佛的知道。这是为什么这段话，那我们不大容易知道的。孔老夫子，我们中国说大乘至圣，达到究竟圆满的人。所以你真的要知道，要跟孔老夫子至少是一样或者超过他。那么其次呢，比如他的弟子传下来，告诉老夫子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也能依稀仿佛的了解他。现在这两样东西都没有。所以，实际上的真实的内涵，我们不大容易懂。不过，我们具见的古代的所有的这种啊，真正了不起的这个大师他们的注解，那我们呢来试试看：三十而立，15岁就有这样的志趣啊！孔老夫子好学的标准很不简单，我在这随便说一下。那个有一个人问孔老夫子说：“你的这么多学生呐，哪一个好学啊？”孔老夫怎么回答？有颜回之好学。这样，有一个人叫颜回，他好学。他下面说：“不迁怒，不贰过，敬业之王。”是这个人好学，他表现出来的呢，不迁怒，不贰过。现在死掉了，再没有找到好学的人了。这个学这么难呢？那不迁怒，不贰过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有很多错误要改，所以这个老师一告诉他你错了，他第二次就不再犯。这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你们周围有没有人告诉你，哎，这个不好，你改过来？你们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很难。对我来说，我自己晓得，我这个过错，小的时候我父亲告诉我，现在想想这个过错还没改过来，太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一告诉他，他第二次再不犯了，这什么境界？不迁怒。还有呢，我们遇见什么事情都是埋怨别人，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他从来不埋怨别人，他为什么不埋怨？因为他觉得整个的问题都在他自己。佛法也告诉我们，所以儒家跟佛法都讲心法，那住在内心，你管人家干什么？那是改善自己真正重要的。因为他全部的精神都放在自己的内心上面，我一定要努力去做到它。别人一次做到了，我10趟；别人10趟做到，我100趟。他绝对不会是埋怨别人的。经过了15年哦，三十而立，15岁以后开始到30，那立就是自己一定有一个立场了，能够坚固不动不动摇了。否则他说他告诉你这样对。他们告诉你那样，你也对，不晓得怎么办事，怎么办事好。到了30岁，虽然力还有活，到40而不活。那个不活两个字不是说啊，单单不迷惑了，不活两个字很不简单。孔老夫子遇见任何事情，他没有一点迷惑。这个不活到底是什么个境界，我们也不敢说。不过我们依稀仿佛的来说， 就是说他既然是内心当中做的内圣的功夫，所以内心当中再不会烦恼所使，不会产生迷惑，这个很不简单了、啊、这是他真正重要的五十二字天命。儒家讲的天命是什么，我们很难说明它，不过易经上的讲啊，我换句话说，他就是讲天理之间运行的法则，这个叫做天命。如果我们勉强来说的话，佛法里就是空缘起的道理，世间的所有的东西，这样这个是说天然本来就是如此的。佛发现的空缘，就是它本来就是应该如此过，可是我们常人不懂的就是，孔老夫子十五岁开始学习，说到三十岁、五十岁，他了解了。是六十二耳顺，这两字更难懂，不晓得什么意思，是吧？就我看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有一个地方我看见了，就是那个江西章那个神通注解的那个，什么叫耳神呢、啊？他得了天耳通了，是远近幽冥样样东西他都听得见。在我们想起来，这个好像是神怪的故事一样，有可能，绝对有可能。在孔子的家谕上面有这么一段公案，有一次孔老夫子跟他的弟子啊颜回啊上泰山，然后呢这个孔老夫子就问他，哎，你看前面有没有看见什么，他下面说看见什么，无门白马，换句话说这个几千里路以外的东西他看见了，孔老夫子马上把他眼睛遮住，大家不懂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不要看到现在我们后面的，总觉得以我们的眼光去看，我们是在陷在这个里边，太糟糕太糟糕了。圣贤的心法，你懂得了佛法，回过头去看大学中庸这种道理去看的话，我相信孔老夫子有这个能力，说大学上面知知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淡，这个都是心法当中学禅定的功夫，真正有了这个，为什么不可能引发天耳通、天眼通？绝对可能的，这是我们现在去看。所以你看，孔老夫子的像孔子的史家、家喻，什么事情问他，他都知道的。我们怎么可能以现在的科学，大英拜库全书，我们都不可能翻全。那个时候这些道理都没有了，什么样的问题只要问到孔老子，他都能一五一十如理的回答，这凭什么？所以后来人往往曲解了这个事实，以我们有限的眼光去看他。所以到底什么是耳顺，我还是放在这地方。有的人说啊，耳朵听见什么样的东西啊都没问题了，那最后的七十二耳从心所有不逾矩，不管你心里怎么想，做的一定是中规中矩。这个话说起来好简单，如果是前面以这样的标准来说的，后面也可以拿佛法里面叫十八不共法，只有佛做到的。这个十八种只有佛一个人做到，所有其他人都做不到，所以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不共。我这里边说六点：身口意无色，在任何情况之下，平常我们的行为，身体的行为，嘴巴讲的话，起心动念，它符在任何情况之下，它不要保护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这地方讲礼貌要做的对，规规矩矩，等一下要打起瞌睡来了，然后呢走路的时候歪歪倒倒，讲话的时候总有不谨慎的地方，你很努力都做不到。实际上符在任何情况之下不要保护它，自然而然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最中规中矩的。还有呢，身口意三业随智慧行，不管他讲什么，身体上面行为什么，脑筋当中起心动念什么，都是啊，所以更智慧相应而不违背。那这一点那好不简单，所以我们从了解了这个，看到切实从心所欲不逾矩，那这里边的几句话我们可以啊自己的再去想一想啊。那今天就到停在这地方。